下一站幸福，下一站幸福。The next station is happiness.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在车上待了很长时间还没下车的老八，今后的旅程也请大家多多关照。今天老八想说的故事是关于死亡，死亡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又离我们有多近。从来我们好像都觉得我们不愿意谈及死亡，我们忌惮死亡，我们害怕死亡，但其实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必经的人生的一个阶段，而且我们没有人能保证，我们能知道我们在哪个时间段、哪个时间点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面对死亡。上一集说到离别的故事的时候，我其实想接着聊一下死亡。离别跟死亡好像有那么微妙的一个连接，所以今天我就接着那个话题继续说下去，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八经历的那些关于死亡的故事。老八第一次面对死亡可能就是小时候，刚来到香港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全都挤压在一个屋子里的那种生活。那时候因为从小老八就过着那种被父亲打着闹着骂着长大的那种环境，然后其实也经常做噩梦的那种。然后有一次可能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吧，就连在梦里也是梦见了这些场合，好像就有点想不开，然后就说要爬上窗户要去自杀的那种梦境吧。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有那种梦游症的一些情况，然后在现实中我真的就爬上了窗户，然后准备跳下去的时候可能就惊动到家人了，然后就被我姐拉着回来，然后才好像梦醒了那样。后来她重新告诉我的时候，好像就有心有余愧的那种感觉，但那时候可能还小吧，就没想那么多，很快就忘记了。然后第二次就是我的奶奶，就是我爸的妈妈，就离世了。为什么还是有点印象？就是因为他在离世之前，我们还是有回去说在他身边就陪伴他的有那些的时光，连着在一起时间就有点长，直到他离开我们办那种丧事。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好像有点冷漠，但确实我对于我奶奶的一些记忆点还是没什么的。那时候只觉得说我爸很伤心，然后我那些叔叔阿姨他们很伤心，这就是死亡给家人带来的一些伤害也好，伤痛也好。那时候我才是初中生，所以其实也没有到那种大彻大悟的感觉，也没有离我很近的那种感觉。直到我奶奶去世没多久之后的一两年，在我大哥在我家跳楼自杀的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才感受到原来死亡离我们那么近，死亡带给人的伤害有那么严重，那么厉害，那么令人难受。那种伤痛就对于在生的人来说是多么的难忘，多么的挥之不去。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件的悲剧呢？如果有听之前单集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我爸就是那种烂赌成性，经常喝醉酒，经常为我们家带来暴风雨的那种人。他特别喜欢钱，而且他没有工作，就觉得他生了我们是个子女特别牛特别厉害，就觉得我们是他赚钱的工具吧，所以他给我们那些哥哥姐姐们的压力特别大。然后我哥是长子，给他的压力就更大了。我哥在生的时候他是一个 非常顾家，然后也有一番的热诚，喜欢下厨，之后还想开一家的餐馆。虽然他表面上很冷酷，但其实他也是很照顾我们这些弟妹。在他自杀的那些前一段时间，我才开始觉得我要改口，真的叫哥，真的叫姐。因为之前我们兄弟姐妹一直是喊着名字全名的那种关系，在他离世之前，我觉得我这样不太好，就开始改口叫哥叫姐，然后没叫上多少去，然后那天他喝了酒伤心欲绝，就在我住的那个屋拉开卫生间的一个窗户就直接跳了下去。到现在我依然都很记得那一天那一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特别恨，特别恨自己当时没在那个屋。我那时候还是一个特别傻的一个孩子，特别孤独，还在写那些博客，就记录每天自己的心情日记。那时候中学的时候特别流行，就同学之间互相的去对方的一些博客留言，然后就认识对方。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非常的觉得外面的朋友特别好，然后在经营着自己的博客。然后在事情发生的那一晚，我还是所在的房子在敲打着那些的日记，打到一半，我哥就冲去了我住的那家屋，就跳下去，直到我听到我妈冲天呐喊，撕心大哭，那个哭声震撼了整个大厦的那种程度，我才知道我在那晚我失去了我的大哥。那时候我在另外一家屋，只有我一个，我很无助，我也是第一次那么伤心崩溃的大哭，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安慰我。我妈就在楼下一直的哭，我也在楼上一直的哭，我妈完全就受不了，就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程度，谁也劝不了她，因为她失去了一个儿子。作为一个十个孩子的妈，我觉得她痛失任何一个儿子，她也会这样难过。而且我大哥还是那么孝顺的一个儿子，事后我妈还被拉上了去医院，怕她想不开会去再自寻短见，被绑在那个床上，就稍微过了一些日子她才回到家。我记得那些的时间段，我们一家人最大的娱乐也只是看的一些 TVB 的一些剧。然后那时候我还特别傻，特别不知道为什么，就跟我妈说，你别再哭了，你哭了大哥也不会回来，就念着那般死眼的一些台词。我到现在还觉得有点尴尬，但是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要说那些话。我们家虽然说是十个兄弟姐妹，但男生就只有四个包含我。大哥离去之后就只剩下我二哥、我弟还有中间的我。之前我大哥还会照顾一下我的那种关系，但我二哥是那种我行我素，只顾着自己的那种人，所以在前阵子跟他闹翻了，到现在还是没有和好。然后我弟就是相信大家有听过也知道，他是一个暖男，最近我们住在一起，关系也比较好些。所以在当时我觉得痛失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一个大哥的时候，在那晚是哭了出来，但是在之后一直就觉得很梦幻，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每天就想着如果我睡醒我大哥还在那么多好。所以那时候真的很长时间一直都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心里就真的好像有一个伤疤。在那之后好像就感觉自己更孤独，虽然我还有八个兄弟姐妹，但是那个十这个数字现在是凑不完了。所以在我大哥去世的这一次的事情上，我觉得我离死亡原来是那么近。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可能在有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不管他是亲生 自杀，还是因为某些意外、某些的生病或者什么。相信大家在面对肺炎的这一年多，大家都可能更有领会吧。有时候人的生死真的不能自己说的算，虽然人的平均寿命是有70岁、60岁、80岁，但 who knows， 我们怎么知道下一个死的会不会是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好好的珍视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爱的人。所以从这件事情，最亲的家人的一个离世死亡的事情上，也是我对于我爸，我觉得他在面对着自己儿子亲儿子去世之后，他那种比较坏的一些脾气也好，毛病也好，能改正过来。后来他没有，难听一点就是说狗改不了吃屎，所以我们都对他失望了，我妈也对他失望了。他的那些行为还是依然的继续下去。我作为那种反叛的一个孩子，更自然的受到他的特别的关照。所以在中学的时候，经常因为顶嘴就被他毒打吧，然后我妈也经常护着我。也因为这些家庭的一些暴力也好，一些事情也好，经常闹着要出动警察上门，就好像如数家珍，就很普通很普遍的一些事情。学校也知道，邻居也知道，家丑都不想外传，但却传得那么的轻松，那么容易。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很多时候就觉得很痛苦。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受这些的苦呢？那时候吧，就开始萌生了一些想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些想法，想自杀，想死。但自己是一个特别怕痛的一个人，觉得死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需要面对很大的一个痛处，所以才有想死的心，但没有面对痛的一个决心。直到事情严重到可能面对一些生命的危险，就有一次真的我爸真的动粗到想掐死我的那种境况，我才短暂的离开了这个家。那时候同时我也面对公开室的一个情况吧，所以我也借由这个契机，就让学校还有社工帮助我搬去了外面一个人生活，住在那个9平也不到、100尺也不到的一个空间，一个笼屋的那种感觉，狭小的一个空间。自己去准备公开室，也算是逃离的家里的那种危险，还有跟我爸的那种僵持的一个氛围还有环境。但是一个人生活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一个人生活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一个人生活岂不是更加的孤独、寂寞、孤单、无助？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在家庭背景如此的糟糕之下，我好像才那么的沉迷去建立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些关系，无论是友情或者自己想追求的爱情，但好像没有真的达到，没有真的能找到自己可能比较适配的一些关系吧。所以在一个人居住的那种氛围之下，好像真的就更容易的想不开。然后就在学校干了一些傻事，虽然现在说当初是那么的傻，但当时当刻可能自己真的就绝望了，就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值得自己去留念了。所以当时就在觉得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就冲晒了一些照片，然后在照片背后写了一些文字，还有附上一些信件，然后写好了，在那一天的上学的时候，就把那些信件什么就交给我自己觉得珍视的一些同学的手里， 然后也交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老师，就给他们写信这样，然后他们收到了，就好像都哭了，但那时候好像就铁了心，就好像要一心寻死的那种，在完成了那些行动之后，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直接冲上了学校的那个天台，就打算像我哥那样跳下去。结束了自己觉得那样悲惨的一辈子，但幸好吧，幸好那时候有同学发现我，然后老师也眼明手快的找到我，就阻止了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我那时候好像刚想踏上去的时候就被拽了下来，然后就直接被五花大绑绑去了医院，也像我妈那样，在医院被当成神经病一样，就有一些麻绳就绑在那床边，就病床边，然后吃着那些精神药物还是什么，就那些镇静剂还是什么，然后其实自己是挺尴尬的，就做了些事情之后，觉得一个男的居然这么的脆弱，然后就很没有面子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也是一个大男人的那种性格。就觉得，哎呀，死也死不去，然后回去还要受到别人的非议，背后可能说一些什么，觉得很羞耻，很羞涩。但那时候就真的一些关心你的同学朋友，就真的，尽管面对可能要准备公开试，但他们可能依旧会来到医院去探望你，那时候还是挺感动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质询短见失败的一个故事。在现今的社会上，可能我们真的可能面对不少的压力，我们有不同的原因去寻死，有想离开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想法，还有原因。但是想想背后吧，有多少人因为你的死而受到影响，而这个影响可不是短短的一两天，或者一个时刻的事情，我不知道在哪儿就见到说一个人的死亡至少能影响6个人，而我刚刚都说了，那个影响可不是很轻松、很容易消除的一些影响，特别是你最亲的一些人。所以那时候在医院被捆了一段时间，然后被迫吃了各种药。其实我后来好像有点想通了。就想尽快的出院什么，但就被那些护士啊什么就强迫着要留院的那种东西，然后还说，还非要逼我说出一些东西，说证明自己真的说现在很积极向上的那些话啊什么的，那时候特别反感。然后出院后还说要复诊啊，然后或者还要继续吃那些药，但我感觉那些吃完那些药，自己整个人是更不好的一个状态。我还记得在有一天我吃完药之后，在一个有一堂课的时候，就不知不觉自己就流泪了，就精神崩溃的那种情况，好像也有好几次。现在回想就觉得特别傻。之前好像还有另外一次想死的一个行动吧，我好像在自己居住的那个大厦里面，我好像爬上了天台，然后在想要自杀之前，好像发短信给我那个特别喜欢的那个老师短信，就跟他道别什么。然后在我准备说要跳下去的时候，他就回复我信息，然后我看了之后就觉得有点温暖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回去了，没有再做下去了。所以在想着这些所谓的想死，甚至到了那么接近死亡的那些经历里面，我就真的觉得好傻呀，而且很丢脸啊！我自己就是这样觉得，因为我知道我从小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的盼望，很多的向往，就很想好好的看这个世界，好想做各种我没做过的一些事情。但是在当时自己就人生一半时间还没过的这些时间段，自己居然想自己提早结束了这一切，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傻，因为人生太多美好的事情， 还有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想组建一个幸福美好的一个关系还有家庭的那种愿望吧，还没实现呢，一半都还没到达呢，就有这种想法，就有点幼稚，有点丢脸。我现在说回起来还是觉得自己太傻了但是啊，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就更加觉得自己不甘心吧，我是不会再有这些想法了。如果命运不去主动的收掉了我这条烂命的话，我觉得我要一直的苟活下去，我要坚持下去，直到我真的达到了我自己想过的生活，能真的争取到能过上自己想要的幸福的生活，我是绝对不会再有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啊，说到这里，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你可能心情有点差，很难过，觉得自己不想再活了，自己累了，自己没有一些生存的一个希望理由的话，我还是请你想一想，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会因为你的这么的一个决定，可能就影响到他们很多，甚至是一辈子的伤痛。虽然说这些话好像不太应该，如果你有朋友在面对生死的一些抉择的时候，其实你不应该说这些话的，但如果要实在的说一下的话，我觉得最能打动你，最能劝退你的应该就是痛吧在我这个傻子就三番四番的去想死想自杀的一些情况，我之前还试过自残呢，稍微流血的那种程度，然后因为怕痛所以不敢迈出那一步。而我也发现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种无痛去世的一个方法，除非你要打麻醉然后在梦中去世，吃安眠药什么的，那种就另说吧，就反正你要真的自己决心要去死的话，当然不会用那些那么怂的死法。所以我就觉得哇，死亡太痛了，我不行这也是劝退我不再有那些那么傻的想法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吧。老天都不想收你，你为什么要自己走向死亡呢？我就这样想。其实死亡真的很可怕，可怕的点是那个人真的从此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你没办法再见到他，剩下的就只有回忆。而且最可怕的是我们实在没办法掌握他的时间，他要来就来，所以我们经常在可能家人的离世啊，或者一些明星的离世啊，或者可能我们看新闻突然有些人死了，我们可能就会感慨说，真的活在当下，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但感慨了之后呢，之后我们就又忘记了，我们可能还会依旧的没有珍惜身边的人，我们还可能去伤害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家人不管是朋友。所以即便到现在，可能我面对了几番的亲戚家人的离开，自己也亲自的尝试去接触死亡之后的领会，就是确实是怕自己在离开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遗憾，做不到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我妈又失去了我这个儿子，而且是她最偏心的一个儿子，最疼爱的一个儿子，他会有多伤心多痛心多难过，会崩溃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啊，人生苦短，我们真的，虽然这只是一句诗词，但确实人生就是那么难测，死亡好像如果不是意外的话好像离我们很远，我们都估计自己能活到60岁70岁80岁，但真的我们去逃避不正视这个东西，我们就能逃避得过吗？ 现在的天灾人祸真的特别多，我们都无法开脱下一个死的会不会是自己。所以我经常觉得说，我要每一天都把自己想成是我最后一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天，但也不是说我会再去咨询短见什么，只是我觉得我真的怕有一天自己不知不觉或者有一些什么意外就死了。我不说我现在有什么朋友也有什么爱人，但至少会对我妈，我知道会对我妈造成的伤害是极大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作为一个活人，在可能比较难得去面对死亡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活在当下，好好珍惜。真的不是口头说的一句口号说要珍惜身边的人，要好好对待身边的人，而是付诸行动。这就是老爸对于死亡这个议题的一些看法、理解还有顿悟吧。不知道你们又对于死亡有什么看法，或者你有什么的经历特别难忘，这个好像也不好说，要请你们留言什么。反正如果你现在你觉得你很难过，你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但你内心其实跟老爸一样有很多遗憾，有很多事情想做，你又觉得找不到一些宣泄的点、宣泄的地方的话，我欢迎你来找我。你可以在 Instagram 私讯我，无论什么时间，我愿意跟你聊。毕竟我是一个曾经干过傻事的人，我可能会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希望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人，可能因为一时间的想不开，而带来更多的影响。伤害的岂是一个六个人再六个人再六个人。所以老爸在这里也又重新的郑重的开通这个下一站幸福的一个官方 Instagram 的一个私讯频道欢迎你们，如果你们有开心的不开心的也可以 Instagram 私讯我，我愿意做你的聆听者，听你的分享，听你的故事，听你的难过。这集很沉重吧，也回忆了很多，时间也太长了，说的我的喉咙都有点疼了，时间也不早了，该睡了。唉，这些沉重的话题在今晚在这个时间点好像就真的说完了，之后我就可以再说说我之前可能已经拟定的一些话题，说说可能大家都不敢说的一些关于欲望的一个系列，在这里跟大家各位朋友预告一下。今天的主题是死亡，我真希望死亡离大家很远很远，也没有各种的天灾还有意外降临，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然后直到幸福到一定的岁数活腻了，我们才在面对死亡。而在车程上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我们在这个旅途中，我也祝福大家能尽快的到达终点站，下一站幸福，我们下集再见，拜拜。